杰拉尔德转眼43岁了，他身体粗壮，面色红润，模样活像打猎图上的乡绅。他忽然想到，塔拉固然可亲，乡亲们固然好客真诚，可这还是不够，因为他还得有个老婆。
塔拉当真需要一位主妇，那胖厨娘本是来照料院子的，没法子才提拔了来做饭。开饭从不守时，十朵屋子的女仆从前是地里的人手，听任家具灰尘布满，手头永远没一块干净的台布，结果客人一来就手忙脚乱。波克是唯一受过训练的家奴，充当奴仆总管，可跟着主人过了几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也变得懒懒散散，马马虎虎了。做贴身随从，他把杰拉尔德的卧室收拾得挺齐整，当总管，他把三顿饭铺排得体体面面，但除此而外，一切听之任之。黑奴们以错不了的非洲式本能，早就发现杰拉尔德光叫不咬，于是便厚着脸皮占便宜。杰拉尔德常常大声叫骂，吓唬说要把谁谁卖到南边去，还要狠狠地给谁一顿鞭子。可塔拉从没有卖过一个奴隶，鞭子也总共只抽过一次，那是因为主人出门打猎一整天，回来以后发现心爱的马儿没有得到黑奴的细心照料。
杰拉尔德厉害的蓝眼睛注意到了，邻居的家管得井井有条，头发溜光的主妇们衣裙沙沙的响，调理仆人得心应手。他不知道这些个女人们从早到晚得操多少心，得完全拴在做饭、洗衣、带孩子和缝纫上。他看到的只是人家忙出来的表面成果，而他对此却印象很深。一天早上，娶妻的必要变得格外的清楚了。当时他正在换衣服，好骑马进城旁听庭审。波克取来那件他心爱的皱领衬衫，女仆补得太糟糕了，根本就穿不出去，只好赏给了波克了。
杰拉尔德先生，
波克一面感激地收下了衬衫，一面平息主人的怒气。
您需要个太太，还要有群家奴，供他使唤。
杰拉尔德嘴里骂着波克放肆，可心里却觉得他言之有理。是啊，他需要老婆，也需要孩子，而且再不抓紧，没准就迟了。但他不能随便的娶一个，像卡尔佛特那样居然讨个北老家庭教师来管他那群没娘的娃娃。他的老婆必须是上等女人，出身大户，要跟威尔克斯太太一样神气优雅，也要跟他一样善于持家，把塔拉管好。但要和本县的人结亲，却有两大难处。头一件，可娶的适龄女子太少；第二件更难。杰拉尔德是个新来的，尽管在此居住近十年了，但还是个外国人，他家的底细没人知道。佐治亚北部的社交圈子虽不像沿海贵族的那么难以打入，但谁家肯把女儿嫁给一个其祖父身份都不明的人呢？
杰拉尔德明白，本地人尽管真喜欢和他一起打猎、喝酒、谈政治，但谁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他。 他不想让人家在晚餐桌上飞流短肠，说哪个哪个的父亲深为遗憾地拒绝了杰拉尔德·奥哈拉对他女儿的求婚。明白了这个，并不使杰拉尔德感到比邻居们低一等，什么都不会使他感到在任何方面不如别人，全怪当地那种古怪的习惯。女儿只能许配给在南方至少居住了22年以上，拥有土地和奴隶，还得对一些时髦的不良习气有瘾的人。
哦，伯克，咱们打点行李去萨凡纳。我要是听到你说一声不，我就把你卖掉。
詹姆斯和安德鲁对弟弟的婚事本该出些好主意，他们的朋友中间也许谁家的姑娘能达到他的要求，发现他做丈夫还般配。可是两位哥哥耐心听完他们弟弟的话，却没能怎么给他鼓劲儿。他们在萨凡纳没有可求助的亲戚，来美国之前都已经成了家，老朋友们的女儿也都早已出了嫁，有了自己的儿女。詹姆斯对吉拉尔德说：
你没有几个钱，又没大门第。我自己挣了些钱，撑得起大门第，不想马马虎虎的凑合个老婆。你心倒真高啊。
但是他们俩还是为弟弟尽了最大的努力。詹姆斯和安德鲁都已经老了，在萨凡纳颇有地位，朋友也不少。于是一个月里，他俩带着杰拉尔德挨家做客，吃晚饭，跳舞，野餐。
杰拉尔德最后对两位哥哥说：
我就看上了一个人，可我来美国的时候，人家还没有出世了。
你看上谁了？
艾伦，罗比拉的小姐。
杰拉尔德装得漫不经心，其实这位黑眼睛的小姐早已经使他神魂颠倒了。虽说小姐才15岁，但举止之间却有种莫名的冷漠，真迷人。况且姑娘眼中那种无计排遣的绝望触动了她的心，使杰拉尔德对她比对天下任何人都更温存。
我说杰拉尔德，你的年纪都能当人家的爸爸了，可我还在壮年呢。
詹姆斯心平气和。
杰拉尔德，萨凡纳没有哪个姑娘比她更难高攀的了。她的爸爸出身望族，那些法国佬向来是目中无人。她的妈妈，主保佑她灵魂安息，门第也高得不可攀呢。我不管，再说他妈已经死了，他爸挺喜欢我的。喜欢你这个人，不见得喜欢你去做他的女婿吧。
这时安德鲁插了一句：
那姑娘反正不会要你的，人家爱上了那位花花公子的堂兄菲利普都一年了，他家人见天劝他甭跟他来往，可姑娘就是不听。那位公子这个月已经到路易斯安那去了。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知道。
杰拉尔德不想透露是波克告诉他这宝贵消息的。他还知道菲利普是被家人逼着去西部的。
我看他不见得爱那个公子爱得那么深，不会忘掉他。15岁的年纪懂得多少爱情啊。
和你相比，他家人只怕宁肯她嫁给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堂兄。
正因为如此，两位哥哥及其他人真听说皮尔·罗比拉德的女儿要下嫁本州北部来的那个爱尔兰的小个子的时候，全都大吃一惊。萨凡纳全程背地里议论纷纷，不知跑去西部的菲利普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罗比拉的家最动人的千金小姐如何屈尊下嫁一个粗声大气红脸膛的小个子，这家伙还不及他女儿耳朵那么高，这可真是个谜呀。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杰拉尔德也是稀里糊涂，只知道奇迹从天而降，平生头一回彻底自惭形秽。当时艾伦脸色惨白，但镇定自若，把小手轻轻地放到杰拉尔德的胳膊上说：
哦，好了先生，我愿意嫁给你。
犹如挨了当头一棒的罗比拉的家人也只知道其中的部分奥妙，唯有艾伦和他的嬷嬷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小姐哭了整整一个通宵，如同心碎的孩子，天亮起身时已经变成打定主意的大人了。
嬷嬷头天怀着不祥的预感给小姐送来一个小邮包，上头字迹陌生，是从新奥尔良寄来的。打开包袱一看，原来是一针艾伦的小诏。他惊叫了一声，把这东西往地上一扔，还有四封艾伦写给菲利普的亲笔信，还有一封短信是一位新奥尔良的牧师写来的，通知艾伦他堂哥在酒吧与人打架时丧了命。
是他们赶他走的，是爸爸、波林和尤拉里，他们把他赶走了。我恨他们，恨他们所有的人，再也不想见他们了。我要走，走得远远的，再也不见他们，再也不见任何让我想起他来的人了。
长夜将近，伏在小姐身旁也哭干了泪水的嬷嬷耐心地劝着她：
宝贝儿，你可不能那么干呢。
不，偏要，他是个好人，我要嫁给他，不然就去查尔斯顿进修道院。
正是进修道院的威胁迫使困惑而心痛的老皮埃尔·罗比拉德最终答应了这门婚事。他是个虔诚的长老会教徒，虽出身天主教家庭，但让小女儿去当修女，还不如让她嫁给杰拉尔德。说到底，此人除缺少门第，其他没什么不好。
于是，艾伦离开了罗比拉德家，永别了萨凡纳，带着嬷嬷和20名家奴，跟着人到中年的丈夫，动身前往他了。第二年，他们就有了第一个孩子，以杰拉尔德母亲的名字命名，叫凯蒂·斯卡里。杰拉尔德有点失望，因为他想要个儿子，但看着自己黑头发的小女儿，他还是乐得请塔拉的全体奴隶喝朗姆酒，自己也痛痛快快地喝得个酩酊大醉。假若艾伦对自己仓促下嫁杰拉尔德曾心怀懊恼，这也无人知晓。杰拉尔德当然也蒙在鼓里，他对妻子越看越得意。艾伦一离开这座优雅的海滨城市，就把萨凡